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7月29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我们的另一位主持小南，欢迎小南。
哎，小渊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我们的常驻嘉宾季老师呢，因为家里有事临时不能来啊，我们希望他一切都顺利。那么今天呢，小南一个顶两啊，我们还是三人谈。
对啊，你也一个顶两，那我们就变成四个人。
其实我们希望那个我们听众能够参与啊，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好多听众朋友应该是感兴趣的。那么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在线上，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985569，18882985569，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三人谈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人谈。那么如果有更多听众一起参加讨论呢，我们可以发展成为四人谈、五人谈啊。今天呢，其实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应该在国内也比较，我不知道讨论的热不热，其实就是中国的前总理李鹏去世，然后呢，就中国就是给他办了一个隆重的一个叫追悼会也好，或者就是没有
对
遗体告别仪式啊。
对。
然后国家呢，也就是降半旗啊什么东西。那么，首先呢，这个规格挺高的，因为七大常委都去了，然后江泽民也去了。当然胡锦涛呢送了花圈，说是他在外地不能参加。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是降半旗啊什么，好像就是给了他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葬礼的样子啊，就是向他致敬。那我们其实对这个李鹏这个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虽然不是一把手，一直都不是一把手，但是他对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李鹏就是1989年的时候，就李鹏是担任总理，然后就是就是当时是学生运动啊，就是然后一开始大家还比较理性，而且呢当时的那个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说是一把手，就官方的一把手，都到广场去看望学生了，就说他们基本上是没有那么对立了，就是可以说缓解了。然后但是李鹏突然宣布戒严，然后呢就把这个整个敌对的就紧张形势又升级了。那最后呢就没办法收场，没办法收场，就酿成了就是可以说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那么这个当然李鹏后来自己写回忆录说都是邓小平拍板的，他当然他把所有责任都推掉了。那实际上他自己是应该是有责任的，因为而且呢不管过多少年，李鹏你要从这个六四事件当中你要完全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可能的。不管是历史证据还是历史记录，他都是有份，而且他这个份是挺重的。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当总理，他就可能这个六四这个事件就不是这么发展。 那这个小南你觉得呢？
我对这个说法还是你说如果换了李鹏另外一个人当总理可能
比如说温家宝当总理或者什么
我觉得恐怕还是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党内的决策者还是邓小平。邓小平当然在诸多元老之间有一些平衡，但是基本上他还是大权在握，就是从七八年这个就是三中全会吧以后然后那个华国锋下台，这个樊世派下台，那基本上邓小平就是大权在握，到88、89那就10年的时间，他的权力是相当的牢固，再加上64发生后他已经把部队调到北京了，已经进城，这个宣布戒严也不是李鹏就能决定宣布戒严了，他是也是邓拍板，然后政治局表态，几个常委肯定都表态，那么我想除了赵紫阳可能是投了反对票，辜启立据说是投了弃权，其他的人大概都是
那总共当时常委只有5个呀，
对呀，
那这李鹏这一票还是很关键的
李鹏当然是坚决主张是采取强硬手段的，那这个他在当时这个中共党内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旗帜鲜明的保守派吧，用当时的话来说，那如果说赵紫阳是改革派的话，他是非常旗帜鲜明的保守派，一个总理一个总书记，当然也就是说其实在六四发生之前两个人在执政理念上就有些可以说不太相容吧，所以他私下里个人我觉得和赵紫阳也是有一些矛盾的，赵紫阳过去当总理的时候李鹏好像是当副总理，那么胡下台以后，胡耀邦下台以后，赵去接胡耀邦，赵紫阳当时是非常不想去接的，因为知道那个位子不好坐，但是没办法还是被迫去接了，接了以后他的位子让给李鹏了，那么李鹏上来以后在国务院有些原来赵的一些做法呢就被李鹏改过来了，所以他们俩本来就有一些矛盾，那么在六四这个大事上啊，那个李鹏确实非常坚定的主张要对学生这个对天安门的这个群众运动他采取说决定，他认为是应该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赵紫阳是主张还是通过对话来解决，
所以他你要说完全是邓小平拍板也不完全准确，如果李鹏因为这就是李鹏就是三个投那个支持镇压的三票当中的一票，那就很重要了，他即使弃权都不是这样子，
我认为哪怕就算是李鹏或者是坐在李鹏那个位置上，你比如说假设是那时候是温家宝，当然那时候温家宝还是一个小人物了，中办主任，不管是谁，哪怕是两票反对一票弃权，就两票反对两票赞成一票弃权，我觉得最后都不能改变邓的决心，因为邓是从战争年代从苏区就是极起极落摸爬滚打上来的，他是不会轻易的改变自己的立场，也不会轻易的就因为你们几个人投了这么一个票，这个票投当然要走个形式，这样子说起来日后说起来也好办，就是集体决定是吧，然后赵紫阳也要服从党的决定嘛，你虽然是总书记，但是假设就是小袁你刚才
不是
想的那个事情发生了，
不是我觉得这个党服从党的决定这是不对的，因为
什么叫不对的，那中共党内他就是这个原则，
不是啊，那个时候邓小平不是常委啊，
他是实际领导人呢，
党的决定就是这五个人投票的决定，
那
这才是党的决定，
他当时中共党内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规矩，就是说重大事情要请小平同志
那个
拍板，
那个就所谓的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了、就是？
对啊，这个那当然，中共这个性质放在那儿，你想，你混到中共那个位置，哪怕你到赵子阳那个位置，你能不服从？你不服从的结果就是被软禁，是吧？除非你胆量很大，你就发动兵变，
这个、
你
这个就不是
没有
就不是党的决定，就是小平的决定。
小平代表党啊。
他不代表党，
他
不
代表他，到时候
他不是常委啊，
他
不是
常委，他可以主他自己一个中共党员一个老同志的身份说 OK， 我主张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陈云、王震所有什么邓颖超这些李先念全都参加，彭真你参加以后，然后大家说 OK 好，这个事儿还是要这么办，那他还说这是集体决定啊，不是我一个人决定啊，中顾委也这些老同志也决定了，又这么哎呀，党内他要想搞这个，
如果中顾委的决定，那只能代表中顾委。你现在常委投票出来的还不代表党。
我政治局扩大会议嘛，我政治局集体决定，行了吧？我常委决定不了，两票两票加一弃权，不是一半对一半了吗？那我就把扩大到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再决定不了，扩大到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不是？这个我觉得邓政委他手段是很强的，这个党内这些人都不是他对手。如果赵子阳是一条汉子，就是当时也可能一个营的兵力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他不敢，因为他想到这个党的原则、党的利益啊。他反正总而言之，他是做到我反正不参与，我不背这个黑名，但是他又没有勇气或者说胆量去来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这个他没有做到。其实当时天时地利完全都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你看看北京中央机关总参总政总后，解放军的各大部委，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的中央机关全都上街游行了，民心所向啊。
所以他是有这个条件，就是
当然有这个条件、
啊、把这个权拿过来，是不是、
啊、当然邓也不是傻瓜，因为他也很警惕啊，他也是肯定8341部队这些他都时刻警惕着，但是赵是有这个条件的，但是只是因为他毕竟还是跟军队的联系少一点，他可能
他是军委副主席啊，
对啊，但是他一般不过问军队的事嘛，因为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就像从毛时代开始，谁要去动一下军队，你调一个连毛都很警惕的，所以一般人都不去动军队，你主管军委工作，你去过问军队的事，你不主管军委工作的话，你挂个名你就最好不要碰，话都少说。
所以反正李鹏这个事情呢，你要从历史上把它完全脱开干系是不可能的。
那脱开干系是不可能的了，
对、啊、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也是政治局常委之一，而且又是国务院总理，是作为六四这个采取强硬手段的一个坚决支持者，所以他为什么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他回忆录中间想要洗刷自己，就是说全部推到邓身上，然后当时不是好像海外媒体也报道了吗，说邓家的人看到他的回忆录也不高兴嘛，说你就全都往我们家老爷子上面推了，那你当时不是也特积极的说要镇压吗？
说实话我也有那个他的回忆录，因为那时候网上一公布就赶快下载了一个，但是我没看的不是很多，就看了几页吧。他对那个赵子阳就是反对，是他很愤怒，然后呢一个劲的在那个指责他，甚至辱骂他。那个回忆录里面就是挺差的，就是其实李鹏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大多数人都喜欢用一个词叫可恶罪，知道吗？其实他就是公众形象也不好。那个时候他还说，比如说在对话的时候，一开始是学生是反官倒，他就说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是搞官倒的，实际上后来全搞官倒了，你这个话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时不知道他孩子在做什么，当时可能还没有真正倒起来。那后来就是大权在，因为89年的时候他也就是刚当总理，他是87年当的总理吧？
对，然后
八七年当总理，他一直当到当到98年嘛。
对，还有他跟学生、那个，
他是88年当的总理，
他跟学生对话的时候一句名言，就是说本来学生就要你。就是绝食的那些学生就要你 就对话嘛，你应该回答就回答，对不对？他就说一句名言，说我作为共产党员，就是就应该就是有什么话就可以不畏惧说任何话，但是我就是不说，就是这样子。
嗯，那我不记得了。
对，
反正当时看到电视转播有他和那个就是学生代表，当时乌尔开西好像对他好像还说话也不太恭敬嘛，当时外面还评论了说这帮学生娃子就是对国务院总理一点都不尊敬。这个
他就是问到他你因为他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其实跟现在的那个香港这个事件这个过程是很像的。你比如说一开始是小事，然后呢突然出了个社论，然后大家都生气了，就把它闹大了。
嗯，
那到了之后呢要对话或者什么东西提出诉求或者什么东西就没有好好处理，然后再来强硬一点，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强硬，就是反正就没有疏解，结果我们就一直升级，到最后就弄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
嗯，是啊，这个可能是在李鹏的一生中间，可能确实是他一个难以洗刷掉的一个污点，就是在六四镇压学生运动这件事情上啊，就将来历史的评价，所以可能也会写上一笔吧。不过他这次去世以后，我看网上有介绍，就是说他儿子老大李小鹏嘛，在山西当过省长吧，
嗯。
李小林后来一直是在电力部门当这个老总，后来前不
久李小鹏一开始也是电力部门，
对对，
李小鹏也是电力部门的人。
那么他的小儿子叫这个
叫
李小
勇、
现在不是网上传说他是多少，当初涉及了一个什么案子，后来就出国了，就
对无锡的一个大案子，然后有人做替罪羔羊被枪毙了。
这么多年都没有听说过这个
李
小
勇到新加坡啊，到新加坡。
新加坡啊，
不，原来无锡的一个特别大的案件，几十亿、几百亿啊什么，后来找了个替罪羊把人枪毙了。
哦，是一个什么非法集资案？
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知道那个的，对对。
对，然后就跑到新加坡去了。对。李小勇。对，
当时六四前后，反正是北京关于李鹏的传说也很多了。当时
哎呀，李小林特别嚣张，然后他还说过一句名言，就是他李小林说自己是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他全靠自己能力。
对，他主要是老是一身名牌，什么拎着什么名牌包啊，穿着名牌衣服。
对，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14-3谈。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们的对话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18882985569，18882985569。啊，那刚刚呢我们在讨论那个李鹏啊，就是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他就是应该7月26号去世的。那么中国其实前面几任总理啊，有周恩来啊，对吧，温家宝啊什么，他们还是很受欢迎的，应该是。那么李鹏应该是第二任总理吧，周恩来之后就是他什么第四任。
第一任周恩来，第二任是华国锋。
哦，华国锋
是。第三任是赵紫阳。
哦，
然后第四任是李鹏。
华国锋呢，他后来又当过最高领导，对吧？
对，他是国务院总理，然后还当过中共中央主席吧。
嗯，那时候还没有总书记。
他是毛的接班人嘛。
啊，对对对。那还有赵紫阳啊。嗯，
对。
那胡耀邦没有当过总理。
胡耀邦没有，胡耀邦是党务。
嗯。那我想，那个李鹏应该是这些总理当中威望最低的，可以说最不受欢迎的。
对，当然在北京的话，李鹏确实这个口碑不是太好啊。就是在六四之前的时候就，当时就是那时候我在那个国家新闻机构嘛，当时报道只要中央领导活动，比如说李鹏今天参加什么活动，像有的领导人他参加活动以后，可能当时他还是副总理，
嗯，
还是国务委员，那有的就是。你可能不可能每个人都上头版头条，或者是都有，就是有的就报了，有的没报，或者是报的比较小。
嗯，
那有的人他就领导人他不会派秘书打电话来说什么，说李鹏他是说，只要漏报一次他就马上，哎，怎么这昨天我开会我去了，那个李鹏同志去了，就是他就叫秘书打电话，怎么你们没报啊什么什么，所以就很计较这些事儿。
现在各级领导都这样的。你就算是一个市领导，你如果少报了漏报了，那肯定会找那个新闻机构说的。以前报纸如果已经印出去，那没办法了，那回版或者什么东西都很麻烦。李鹏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三峡工程，因为三峡工程那个。当然我们也可以一起提，就是说李鹏后来在六四之后，那个他想连任总理的时候得票是最低的，就是人大开会就是任命的那个表决当中所有的那个历史上最低的，因为反对票太多，反对有几百票，因为就人大的话就像橡皮图章啊，他改变不了，要党要你做什么投票什么，从来没否决过任何一个那个决议或者什么东西，就任命啊什么，从来没有否决过任何一个也没否决过。但是呢，你得到多少支持票，多少反对票是一个指标。如果你的那个反对票，比如说200多票或什么东西，弃权票多少票，这个太多了。对人大这么一个机构来说，从来没发生过。就那李鹏就是创造了这么一个历史，就也说明他这个。在人民当中的一个地位是什么样的，你就像橡皮图章都没有给他很高的得票，这是一个事实。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除了他个人的声望或者口碑，另外一个可能也是跟他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因为他呢主要是因为自己和周恩来的这个邓颖超的关系嘛。
他后来澄清了，说不是周恩来的养子，但是呢他自己算是革命烈士的后代，
他也不是养子，至少也受到周邓的关照，就是说他们这一批人把他送到
苏联
东欧去留学，这个在延安时期，就在这些小的时候在延安保育院，这个或者说是在这个红色摇篮里面长大，他就是当然就是很多从基层干上来的这些，或者从战场上打出来的这些，他们心里会不服气嘛，就觉得你何德何能呢，就是你就当总理了，是吧？
对，
因为前面两任几任总理嘛，就是还是比较那个嘛，就是说像周恩来当然没得比了，那华国锋啊赵紫阳那至少也都是抗战时期就参加中共的这些，是吧，资历比较深了，那李鹏忽然跑出来就是当总理，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不太能接受。
那这实际上他也影响那个周恩来的威望了，就是你怎么就把这么一个祸国殃民的，那当然没那么严重，就说一个人就推上去当总理了这个事情。那
那也不是周推的，周去世的时候他还那个
还想，
对，但是后来周走了，这个邓颖超就比较关照，是吧？ 那么邓颖超在党内的是吧地位也比较重。
那么就是李鹏又力推了那个三峡工程，那么三峡工程呢其实当时那个以前在人大认证的时候一直通不过，其实也有就认证的时候就反对声音太大，所以就没有表决过，不是没通过就是没表决过，因为很多那个清华的教授啊或者什么写过很多的认证，就说三峡工程有多大的危害，就是不管是会造成地震啊什么那个环保啊或者生态的那个灾难性的危害，然后特别是还有战略上的，就说比如说一旦打仗三峡很容易成为目标啊什么东西啊，那李鹏就是力推，就是一定要不上马一的上，就是不上一的上，然后呢强推，那后来有那么强的反对声当中，这人大强行投票，那也是那个作为一个项目人那个创了一个记录，就是反对票最多的三峡市。那现在时隔这么多年，首先当时他建三峡的时候说的是我们会那个电费会下降的，结果呢上了三峡发电之后电费反而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之后就是三峡建设之后四川地区地震很多，就是死了很多人，当然还有百万人那个移民，三峡区的那个百万移民，就是很多人就背井离乡，就是有的人就是他这个家乡就是一辈子的，有的老太太就不愿意走啊，就是他那就是全部这些家乡全部淹在水里面了，这个事情就百万移民也是很惨的事情，那你地震的话很多人就是失去生命了的事情，然后生态灾难也现在都出来了，然后现在呢甚至就是说新的那个卫星图就是三峡多个大坝都变形了，已经现在还在洗地说没事的，就它本来就要变形的，然后你这么搞来搞去
谁说本来就要变形的，
他们在洗地啊，说那个这个是正常的呀，他们说正常的呀。
我好像上次在看到哪个里面传的一个说找了个联合国的一个什么水利这些堤坝的一个专家，是一个美国专家，他在中国发了一篇文章说大，但是他去看了说三峡没变形
了。不，变形是已经变了，他说变形没事，就是这样子。
变形没事，那
对变形是
水泥的，水泥的东西
变
形
就是变了呀，变它这拍出来就是变了，你都现在人跑过去，现在有一段时间他都关了，不让参观了，有一段时间，对，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重新开放可以参观，因为这个大坝如果一毁的话，就比那个就解放前那个蒋介石炸那个黄河堤坝的影响还大，淹掉亿万人民呢，这个事情。
那他要赶快要做准备啊，就是说先把上游的水放，少存一点水啊。如果大坝真的有危险，
不少存水，只有一个办法，就把它炸掉。你不然的话拦在那里了，已经。
不是可以水不断的放走啊，就是泄洪道嘛。
不断放走，你这个他不是这么弄的，这个他这个大坝就是把水拦住的，就是。对啊，我就。这个事情就很，所谓三峡这个水电站就是悬在、
这个、三峡大坝变形这个说法，就也就是在前不久刚刚出来。
它不是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事实，拍出来都是变形了。
是我
它已经承认。
我现在对微信里面传的很多东西，
不，你去查，不是，现在不仅仅是微信，很多网站它是官方都那个承认已经变形了，
查查
变形了，对。变形是已经变形了，他只是找那个人洗地说美国一个什么专家说这种变形是正常会发生的什么东西。
水泥的东西变形是很可怕，那等于你这个结构就变掉了。
是变掉了。水对啊，你今年已经弯成这样子了，明年不知道什么样子，对、啊。他只是说没
塌
了。
它又不是弹簧，又不是塑料，这可伸缩的水泥大坝变形了，那等于有地方有裂口啊，它才能变呢、
对，当然是有问题、
钢筋混凝土水泥又不是说可伸曲可蜿蜒的东西，
是有问题。这个三峡现在确实是有问题， 你说你怪
是很大的问题，如果
这问题很大，就是悬在这个下游人民头上的一颗定时炸弹，就是。然后你看，
下游很多大城市呢，
很多很多，三峡那个时候上马的时候是很隆重的全国的大事，然后到他竣工的时候换人了嘛，李鹏下来了嘛，竣工的时候竣工发电的时候，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官员都没去，他竣工典礼仪式的时候一个都没去，他们都想脱开脱关系嘛，对，开脱关系，就是说我们都跟三峡都没关系，都这样子。你去看那个竣工典礼的一个新闻报道，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区一个官员都没去，就是他们几个那个工程人员在那里弄了一个简短的一个竣工仪式。
是吗？
对。
嗯。
那后来李鹏又弄了一本就是三峡日记，他又是结果把他有关系全部推掉了，说是江泽民一手主持批准的，跟他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那后来有人分析，就是说李鹏就算江泽民当时支持或者三峡工程，也是跟他相当于是有政治的交易，说江泽民我支持你李鹏，那么李鹏你在其他方面也支持江泽民，江泽民他当那个最高领导没多久嘛，他可能要需要李鹏的政治资源，需要李鹏的支持什么东西。
嗯，
那最后比如说这个电力王国这个全交给自己的子女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李鹏虽然说他已经去世了，没有像以前比如说很多不满意他的人说要审判或者什么东西，那也不可能了，但是历史的千秋功过总会有人评论的，不管是六四也好或者说三峡也好，这个影响太大了。
对，三峡如果出事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事儿，那就其实比六四还要大了，因为六四是吧，
三峡这个事情他国家他不敢承认事实，他不敢说哦变形有多严重，不敢说，他一说大家下面都全慌了，要闹的。
嗯，怎么闹？闹往哪闹？
你想想，如果这照事实公布啊，这个已经变形了，然后比如说弄几个专家说真话，过多少年我们估计有可能会垮或什么东西，那下游人民怎么办？
那不用担心嘛，那党和政府会想办法解决的。
想办法，他就找一个美国的专家来说没事的，那你最后出了事情，你去问美国的专家吧，是美国专家误导了。那这美国专家在哪里呢？有没有人去查这个美国专家靠谱吗？为什么你这是上马了，你最后让美国专家来当挡箭牌呢？这个事情
对，那这个事儿我再查查去，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呢，现在不敢乱说。
对，这个变形是已经连那个都确认了，对，就是三峡官方都已经确认了变形了，因为那谷歌的地图拍出来的也没有，他拍出来什么变形，就是变形，他没有说我去PS 了一下或者什么的，洗的太扯了，
是吧？我是不太能够理解水泥的东西可以变形，这个你想，而且它还不是一个说就是独立空在那儿没有压力的一个水泥的就变了，我给你打歪了，我就给你打歪了。它是多少吨，多少亿吨的那个巨大的一个水的压力在那儿，它要真变了，那夸几下就给你挤倒了，它哪有那么大的承重力啊？我是觉得逻辑上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啊。
你压力大嘛，说明压力大。
嗯。
所以呢，就是那三峡这个工程在施工到后面的很多问题了，就是 生态就不用说了，就是说那个时候以前有叫什么豚啊，不是白鳍豚，反正是一种长江的那个
豚啊，好像就是白鳍豚吧，
就白鳍豚，就是说以前是有的在长江里面，但是后来他们拍了个纪录片就寻找白鳍豚，后来就三甲施工一直在那里施工，对那个就是生活在那个水域的白鳍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后来就绝种了，就怎么找了很多年就没找到一条都没找到，没有了，就是你跟美国这边的就完全不一样，美国你看大鲸鱼几十条，虽然也有死掉，但是呢它没断过啊，它一直有的过来，每天都有人当生意一样可以去看这大鲸鱼。那你这个长江里面连这种或者说是生态活化石啊，就
它是生活在淡水
中间
的，
对啊，对对对，但是它是就所谓的活化石，就是它已经是
很罕见，
几万年一直有的，然后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把它弄得就绝迹了，这个事情都是，当然还有三峡有很多文物，就是就几千年中国很多就是书法家或者什么东西，就是现在都没了，都在水里面了。
那当时没有把它给转移出来吗？
文物刻在山上的呀，刻在山上，
山上可以把它整。
那个弄不出来的，你除非把山炸掉，
凿下来。
那个就是以前中国人他就是喜欢书法啊，或者什么都雕刻啊，或者刻字啊，什么东西。那现在很多四川有一些山区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刻在岩石上的那些书法，特别棒，但是你要把它拿出来是不可能的，就是没有可能的，就也是文化遗产吧。但是就是最壮观最集中的就是三峡，就在三峡，就所以呢以前三峡被淹掉之前，有的人去专门去参观的，就是说去就是最后一次也要看不到了，所谓潜水，就是以后就长期浸在水下之后啊，比如说有颜色可能也退了，以后就腐蚀了或什么的就没了，这些东西就国宝，这种都是国宝都没有了。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刚刚在讨论李鹏的那个怎么说政治遗产或者什么，就是他其实他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来又担任那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啊，就是当了5年，所以他在中国这个政坛还是也算是常青树，然后一直在那个位置上面。然后当然李鹏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政治人物，因为他64的时候，因为他是坚守人，可以说是不管是那个造成最后的这个64这个事件，然后 当然前面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作为总理，他很多事情都是他经手的，所以呢他是对六四这么一个震惊世界的一个事件是摆脱不了干系的，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是三峡工程，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出事，但是呢三峡是李鹏力推的，就是没有李鹏就没有三峡，可以说是。但是三峡有没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关键是就是带来的值不值得这个代价啊，就是比如说不管是生态啊，然后百万移民啊，地震啊，然后最后三峡现在上马到现在已经质量上出了问题，可以说是因为都变形了，都然后呢以后怎么办这种事情。那以后如果出了这个灾祸，比如说三峡不管是要维修还是或者炸掉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代价应该是谁来，如果问责的话谁来问责啊，就是问到谁头上，这个事情都是。所以呢三峡工程李鹏肯定是摆脱不了干系的。那么李鹏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子女，就是不管是李小鹏还是李小林他们一开始都是电力大王，因为三峡发电还是国家电力啊或什么董事长都是他们。那他们看样子呢好像是好像是公仆，也是在给国家做事情的。但是呢前几年那个有一个文件叫巴拿马文件，就是揭露出来，就是李小林在瑞士银行有大笔的存款，就是好几十个亿个美元。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说人家就是这些钱他是哪来的，就是这些钱那肯定是你说是哪来的，对吧？因为国家这个电力这个钱可以说是发了电或者是造了三峡或者花了这么大代价，钱都到他那里去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其实是很大的事情。说的难听点说的轻一点，就是管教子女管得不严，或者说那个，但是重一点的话，我觉得跟他以前六四的时候跟对了电视在电视面前跟学生说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当官导的，那最后是你的孩子是最大的官导，这个事情我觉得。
那你预测一下这个李鹏去世以后，你觉得习近平会不会动李鹏的孩子呢？
现在不可能动啊，因为现在习近平你看参加了他们的那个参加了李鹏的遗体告别仪式，然后又鞠躬又跟李小林握手，其实那个习近平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不能说明什么，这个按照规格呢，他作为正国级的领导人，当然你政治局常委都要去了。
其实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有一张照片网上传的蛮那个的，就是李小林跟那个习近平握手，就是从气场上来说李小林是要盖过习近平的，因为他说起来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你爸爸是我爸爸手下，这样子可能他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现在不是拼爹了，现在谁是老大这个事情已经没搞清楚，
对啊，
是吧？现在习近平是老大，
对，那个时候他习近平还没上去嘛，但那个李小林好像也很嚣张的。最近呢李小林确实其实是稍微动了一下的，可以也是因为从第一线下来了，以前是那个电力的国家电力的董事长，那么后来呢又到了什么大唐啊什么当副董事长啊或什么东西，现在连这个职务也没了，那现在又弄了一个公益组织在里面做，那也是捞钱的组织。那李小勇现在不是李小勇，是李小鹏，是先是也是电力的那个董事长，后来当了山西省的副省长，然后又当了山西省的省长，然后现在是那个交通部长，有可能甚至会更上一层楼，就下一任有可能是常委或者什么东西，
看他能力了。
对，现在 交通部长至少是委员啊，政治局委员，委员还不是，
政治局不是吧？
就是那个中央委员，
嗯，
但是政治局委员还不是，对啊，
对
啊，所以
现在没有人想要培养，
所以跟他是不是政治局委员是没什么关系的，他现在只要中央委员就行了，他如果下一任，说不定把他弄成常委也有可能的，
那看吧，我觉得不太容易，
他就接班了，当总理了，说不定。
嗯。
好，那我们就接下去的十多分钟就再讨论一下香港啊，就是因为香港这个事件它还在进一步的升级，没有那个平息的一个趋势，所以呢还是挺令人担忧的，而且很多地方。对香港的，就很多国家对香港的前景，就是，不表示乐观，就是表示悲观。那么这样子的话，会影响香港未来的发展。如果香港是一个长期一个抗议的一个，或甚至是暴力抗议的一个城市的话，大家都不敢去旅游，也不敢去投资，不敢去做生意，那么香港就死了。说实话。
是啊，是啊。
嗯。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香港这个就是他这个游行示威抗议或者甚至一些暴力的一些行动，怎么会一直持续到现在呢？不是上次反送中条例的这些诉求基本上好像港府也都答应了嘛，就现在不弄了嘛，这没说永久不弄，至少暂时不弄了。
他现在有一些新的诉求，就是因为他还是暂时的，没有正式撤回送中条例，这是第一个。所以呢，这最基本的就是想要把它正式撤回，就是不是说口头上说一个寿终正寝，或者说他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我要撤回，只是暂停。所以呢，这个是不满意的，要正式撤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林郑月娥辞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收回那个社论。因为社论跟六四时候那种社论差不多，就是盖了大帽子，说是你们就是一些暴动，你们就是港独，你们就是那个反对祖国这种，那这个帽子大家都不愿意戴，所以要撤回。
谁发的社论
啊？
谁发的社论？
政府啊，港府啊。
发在港府有媒体吗？
当然了，这个媒体照灯嘛，对。
哦、
然后还有呢，就是要实现立即实现双普选，双普选，一个是议员普选，因为议员现在受限制的嘛，如果反对这些反对祖国的，你不愿意宣读誓词的，现场把你选出来的都剥夺了，就誓词就是香港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区域，特别行政区域，我们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或什么东西，那你这个人家不愿意读。不愿意读就马上剥夺，那白选了。所以呢，他这个双普选呢，就是说，议员要普选，再一个是特首要普选。因为现在特首都是那个中国就是选，内定的人选，所以呢就是没达到普选这个程度。因为普选呢也要每人一票这样子。那现在是应该是一个特委会或者什么特区委员会的一个那些几百个人选的。不是每人一票普选的，他们要立即实现双普选。这些呢，就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警察叫暴力，就是暴力用警那个有些事件，因为他们现在双方说的话对不起来，就是官方呢说那些抗议的民众那个使用了暴力，但是呢是那个香港的居民呢又觉得。警方过度使用警力，就是所以呢他们要公正客观公正的调查这些事件。这个事情就是出了好多事件，什么事件，就是说有一个事件是好像在元朗啊，就说有一些人在抗议
地铁站那次那个
抗议，但是来了一帮那个穿白衣服的人，把那些抗议示威的和平示威的那些人打了一顿，打伤了几十个四五十个人。
他不是在那抗议，他是 他们在那个中环那边，就是在那个市区参加完抗议示威活动，这些人就是坐地铁就散了嘛，回各自的家。
对，
那元朗呢是离市区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嗯
啊，那然后这些人到了那边下了车以后呢，就遭到你刚才说的这些
一批白衣人，就是打了一顿就打伤了。
白衣人肯定是有组织的。
对，他现在是那个，他们有照片，就是那个议员，就是正儿八经选出来的议员，姓何还是什么的，就是跟那个白衣人的一个领头的握了手，然后呢他们有照片，所以呢那个议员的那个父母的坟被人家那个了，被人家掘了，挖坟了，因为咱们人家拿出证据来了，说你这个议员是这帮人是你这个议员去找来的，来殴打的些就是回家的那个，
不一定是他找来的，就是说，因为
他们
他就是说
就是
支持这些人嘛，
对，他支持他们，所以呢他们不知道这些白衣人究竟是谁，只知道这个议员是。这议员是跟他们一伙的，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议员的坟给砸了。
就是现在关于香港这个暴力，就是到底是市民在这推动暴力，还是警方用警过度，还是黑社会在里面响应哪个方面的号召，在这个出来这个在使用暴力，现在还有其他很多传说，我听到这个因为我们不在现场，所以很难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觉得作为香港的民众来说，现在其实需要先让香港就是局势平静一下，因为香港动乱对最后受损失的是香港民众啊。因为你像这些外资啊、投资人啊、游客啊都不敢来，然后国际形象也受损，是吧？很多要求不是说你一步就能达到的，你只能一步一步来。
现在就没有，我觉得现在吧，他一个是中央呢支持林郑月娥，就是特首，然后呢林郑月娥只要在任，这些人就是不会满意的，那么反正现在没有一个办法，就是说答应骑虎难下，就是说答应也不好，答应他们要求也不好，
那
不答应也不好。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香港作为一个法治社会，你依法游行示威这都没问题嘛，但是如果说有暴力的话，那警方就应该去阻止，是不是？如果使用暴力的话，
不，他现在呢就所谓的罗门生，就是说相互指责，就是游行示威的呢说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打伤多少人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官方呢又说你这些人都是在暴力，你们是暴力行为。
他现在不光是示威群众和警方之间的事，他现在有示威群众和反示威群众两方发生
这个
就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反示威群众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反示威的一波，你不说那次上次在元朗拿棍子打人的这些人算谁？是警察吗？肯定不是。
这黑社会啊。
对啊，
就黑社会。
黑社会是谁指使的呢？
黑社会的他们分析了，就
这些黑社会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些示威群众呢？他们从心底里就不
认同。黑社会怎么来的？就是有人做了分析，就是美国的一个一个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的分析的，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他那个管制香港有四个力量，就是第一就是特区政府，就是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第二个是中联办说话说了算啊，实际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亲中的企业家，但以前比如说以前是那个李嘉诚，现在不算了，应该是别人了啊。然后第四个就是黑社会，那黑社会以前就是就他们说是在回归之前就谈过了，就是当时的那个中国一个国务院的一个人就跟那个黑社会谈判了，达成协议了，我忘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呢 所以呢是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说香港回归之后黑社会就相安无事不闹事了，好像消失了一样，因为中国出钱把他们养起来了，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就要出来了，这样子。
啊，是这样吗？
嗯，
因为我这个就是很多分析了，不知道怎么样。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说示威群众民众这一方，它代表了相当的香港市民的这个意见，是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是吧？
对啊，
几十万上百万的人，
一百万两百万都有。
不管诉求是什么，我觉得策略上需要做一些调整，就是说想一步到位，有的时候可能反而把前面获得的成果都弄没了，前功尽弃。是因为双方都就是说，他说政治是个妥协的艺术嘛，你就是说你进两步退一步，
有的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林郑月娥辞职啊，然后比如说
这个是肯定不会的，这个因为你让中央政府丢脸，这个是他不能做到的。林郑月娥是中央政府指派，你过来这个下去了，你中央政府他不会同意。
你说
现在已经有传说林郑要辞职，然后中央政府不同意嘛？
啊，
对啊，因为他不是涉及到林郑个人的什么前途，或者是他是给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他有一个对吧？有一个颜面。
我觉得中央政府都不会答应，然后呢，这个抗议还会就是僵局还会继续下去，香港就往下就下坡路走了。好，感谢小南，也感谢各位。
好，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收听。